给我们有母亲，感谢你啊，让我们也想到设立母亲节、父亲节，让我们从找机会啊，如果从来没有向他们表示的话，我们找机会给他们表示我们的感激，如同我们感激你赏赐他们给我们，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你那无限的爱。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的听到，我们唱诗读经，都蒙你悦纳，因为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个月我们请了这个李台英博士在我们当中分享了一个专题，就是关系你我他。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反应很好，说这个特会给他们很多很宝贵的 insights。 那昨天他再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了这个子女教养的这个专题。那下个周六还有 part 2啊，所以呢我鼓励你来啊。很多人说不行啊，礼拜六我的孩子很多活动，所以家庭就出了问题。因为太多的活动了。啊，因为有时候像这些更重要的，怎么样去养成他们的啊，教育他们的，把属灵这个教训给他们的，你都难得能够停下来找个机会去学习。啊，怪不得啊，活动是很多，但是家庭不一定显得是很融洽很愉快，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再放弃另一次 的机会。那既然今天是母亲节，我也有点趁机哈，所谓打铁趁热，我想与大家再度来谈一下家庭的一些关系上面的问题。因为你都记得我们三股的使命意向是什么吗？如果你每一次走进来的话，希望你经过图书馆，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墙壁上面所挂的，就是要借着神的道来在山谷的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那怎么看得出你的家是基督化呢？怎么看到你的家庭跟一般没有信仰的人的家庭是不一样呢？那家庭呢，其实是教会基本的单位，因为教会就是不同的家庭啊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全家人爱主，全家人的信仰很好，有很美好的见证，那就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呢，教会复兴是怎么来的？就是先从每一个家庭开始的。我们家庭如果不得复兴，我觉得说我们想教会复兴，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事情。那当我要讲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要给他定一个题目，可是我有点挣扎，我觉得究竟我应该选这个问题家庭还是家庭问题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那其实圣经中几乎不能够找到任何一个模范的家庭，因为从头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夏娃开始哈，我们他们还没有儿女之前呢，你就知道家庭不是因为儿女。有些人呢以为家庭就是儿女，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家庭是两夫妻开始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有了儿女，反而呢夫妻就拆档，他就以为有家庭，你没有家庭，你给你孩子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有些人没有孩子，两夫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家庭，是吗？那所以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儿女之前就已经产生了问题了，看到没有啊？这是人的罪性。所以古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家庭成员越多，当然那个问题就更加的复杂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到搬到一个地方买房子，我们到处去看房子，我们只看到什么 model home，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个 model family 啊，没有个 model family。 那蜡像馆可能看到了，就摆出来给你看啊，真的都是不是活的。 There's no model family， There's only model home， 没有模范的家庭啊。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以撒的家庭人口不多了，只有四个人。哇，可是这四个人的问题可大可大啊。那所以这个问题家庭啊，通常呢美国老美就有一个字眼叫做 dysfunctional family， 对吗？里头的成员啊，其实啊 都是跟你跟我一样的。啊，不要把他们当时说哦，他们是不正常的家庭，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不是，他们正常的很，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就是跟你我会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产生说很多的问题。所以正常的父母正常的子女，而他们之间的家庭问题也会发生在我们家庭的里头。好比说夫妻不同心啦，缺乏沟通啦，自私自利啦，互相欺骗了，导致呢这个兄弟不和了，更是反目成仇了，最后呢是母子分离了。好，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屡见不鲜啊。那究竟什么原因构成这个那么小的家庭这一些种种的纠纷呢？我相信如果你有跟着这个一年读经计划啊，听说你们已经是出了这一个的埃及，进了迦南了，对吗？所以我相信这个创世纪的故事你们都已经听过，也很熟悉，那时候我不会再很多的再去重复。但是呢，如果我们分析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家庭的问题归纳了三个主要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favoritism 啊，就是父母啊对某一个儿女比较偏爱。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25章啊，刚才呢啊我们没有机会念，但是呢请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啊。今天呢我们常常都引到圣经去了，所以最好你的圣经不要合起来，就摊开在你的面前。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25章，我跟大家来念27 28节。圣经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常听到人家解释说，十根手指头都有长短啊，哪有个个都一样啊，我常常都听人家这样说，就好像这意思说是名正言顺的，如果偏爱谁的话，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有一些的家庭很明显是重男轻女的啊，我的家是很明显的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六个七个八个，就是一追男孩了啊，那追到我的生了我以后呢，再希望能够多一个了，结果生出来我妹妹啊，停了啊，不能够再生了，再下去不是要多几个女的，不是怎么办呢？啊，然后呢，女的我们曾经呢还要想送出去给过人家的啊，男的当然就留下来了，就是很明显的那种旧的传统的家庭是这样啊，所以呢，有些家庭呢是比较疼那个小的，因为年老以后生下来的。所以呢年纪大了就好像是有一个陪着的，所以特别就偏爱他。或是子女当中呢是某一个因为成绩优异就是王子当公主的。但是奇怪的是，如果你去问这些父母，你有没有偏袒某一个子女，十个里面九个都怎么不成，没有啊，都一样的。所以不要问他们，要问旁边的人，旁观者清。人家都看在眼里，一看就知道这个家里面是偏爱老大还是老小啊。那什么造成父母特别偏袒某一个子女？原因很多了，可能他认为这个孩子比较听话啊，或说如果你看中就是读书啊，这个孩子很会读书啊，你就或说你这个人看中就赚大钱啊，这个孩子很会赚大钱，你就当然喜欢他嘛，因为他凑着你的那个意愿嘛啊，或是特别聪明。或嘴巴甜，有时孩子嘴巴真甜啊，你想骂他的时候那种一般一个你就哇心都软下来了啊。但是有些小孩子倔叫 ,OK, 那父母就是迁就买他怕，希望能够巴结他，他没有那么坏，结果其他人看在眼里，我那么听话的你都把我甩到一边。这个整天都不听话的，你都花更多的时间啊，很多各种原因，每个家庭很复杂，就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很多的家庭，包括基督徒啊，可能都有一个 favorite child, okay, yeah, 比较多得父母一滴滴的宠爱。 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以扫和雅各虽然是双胞胎啊，同一胎出来的，可是呢两个人的个性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圣经说哥哥以扫是很外向的啊，可能运动健壮啊，喜欢打猎 outgoing， 整天不在家的。但是呢那个弟弟雅各呢整天躲在房间里面去看书的啊，想很多的啊，所以就很寂寞，小小年纪就老谋深算啊，在那边 OK。 那请问他们两兄弟哪个比较像爸爸，哪个比较像妈？问啊，那哪一个像以撒？是以扫还是雅各？雅各。哪个像吗？雅各。你们都对圣经不熟的 OK。 如果你要那个标准答案的话呢，你要看到24章啊，我们去看那个创世纪24章 OK。 啊，大家怕怕的不太敢说啊，啊其实呢你看一下那个17啊，24章的17啊，到二十节，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下这个以撒跟利百加的爱情故事，你才可以把这个父母的个性摸得透彻。你了解这个父母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对得起来说啊，哪个孩子像谁？你看这个二十四章的17到20节，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讲到说亚伯拉罕差派一个仆人去替他的儿子以撒啊来娶亲，所以你就可以先看得出来啊，不是找以撒自己去娶亲呢，是找派一个仆人去。然后呢在这个17节，这个仆人呢看到这个利百加出来，就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这个女子就是利百加说，啊，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之后呢，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然后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啊！就注意他的行动啊！啊，急急忙忙做很多的事情，那是很能干的啊！然后给你喝，不仅所有骆驼他通通打，是一个女子。OK， 好，那我们跳到57节啊，24章的57、58。好了，那是在远方里面呢啊，找到这一个女子了，那所以要把她呢就带去嫁出去了啊，嫁到外国去了哈。那所以呢这个57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就是他的父母，问问他，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居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他的仆人都走了。 OK， 然后跳到61节，那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那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了，以撒出来在田间做什么？默想。那举目一看，见来了一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来下骆驼，然后问那仆人说，诶，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是谁呀？仆人说，那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着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怎么样呢？就并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哪里？撒拉的帐篷，然后呢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就是撒拉死了，这才得了安慰。好，看清楚了吗？Okay， 那所以再说一遍，以撒 OK， 哪一个像以撒？以扫还是雅各？雅各。哪一个像妈妈利百加？以扫。照理哈，性格相似的应该是比较相爱，比较欣赏，对吗？是不是合得来嘛？你们每一次查雅各都说，哎，我们就是夫妻，是个性很不一样，所以你就好像大条理由跟他作对，跟他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你说两个人个性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一个事情吗？越是一样，有时候越不一定喜欢对方的。你说真的吗？请问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会喜欢另外一个强势的人吗？你说，你说啊，会不会？不是个性很像吗？你有点霸道，他有点霸道，你会喜欢这个人吗？你不会喜欢他的，你当然喜欢一个就迁就你的人了、然后最后来就说你没主见了，你这个人啊什么都要我给你做决定啊，你拿起男人的勇气出来好吗？性格不合，是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性格很合的就一定是很来电，不是的，是刚好相反的。请问如果一个常常斤斤计较的人会喜欢一个很吝啬小气的人吗？你说呢？你说嘛，你那么会算，他整天在你身上算，这个太贵了，买个比较 cheap 一点给你的了，买个塑胶的吧，因为可以耐用啊，那个鲜花都省了，那就是买一年都可以等八年。你会喜欢这样的人吗？你不会喜欢他的。所以不要再骗自己说，哎呀，个性不一样了，说我们呢不合，就是因为不合跟你不一样，你才注意到他。就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补足你的，是你不会做不会想不会怎么的，所以你就注意他，被他吸引，你欣赏他，就想跟他在一起，因为你感觉到不同，你知道吗？你脾气不好，他脾气更不好，你会想嫁给他？他很不守时，你常常迟到，你会想娶他吗？不会的。但是人的矛盾就是这个样子，跟你不一样就注意到你，很想跟你在一起，结果在一起又讨厌他跟你很不一样，你说这是很自相矛盾。这圣经说啊，以撒偏爱这个以扫，是因为喜欢吃他的野味，也可能是因为第一以扫是长子了，好，原因可能不是单个的，而且利百加喜欢这个雅各，可能整天生气那个老大不见人影的，找个人烧饭都不知道跑哪里了，雅各都是你最乖，整天在妈妈旁边啊，所以就讨了妈妈的欢心。但是按我自己的分析啊，以撒爱以扫，可能因为以扫像利百加，主动豪爽，敢作敢为，不拘小节，而对这个沉静但是很怕争执的以撒来说，这个孩子满足自己不能够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其实你的孩子就是被你自己想的东西凌驾着，你是不知道的，你越渴望得不到的东西，越希望小孩子给你来满足，所以你对他那一方面是特别有要求，就成为他的一份压力。同样的，利百加偏爱这个雅各，可能是因为雅各像他爸爸，他就很欣赏以撒这种很温文有思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给利百加可能莫大的安全感， always 就在那里不会变的，在他房间一定找到他。有些父母是比较喜欢那跟自己个性一样的孩子，但是却有些父母比较偏爱那个性格上跟他自己完全相反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能够完成满足自己达不到的梦想，弥补了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的遗憾，这不是不可能的。无论什么原因哈，那以撒跟利百加的偏心就造成家庭里面很大的问题了， OK， 而且是不单是两个人的问题，他们儿子之间也起了妒忌，起了纷争，最后呢带来仇恨甚至于仇杀的这个心态。而且这个家庭的问题不是只留在这一代，一代一代沉传下去。有时候我们知道父亲赌博，儿子长大就有这个嗜好， 通常抽烟的父亲孩子们就学会抽烟。那父亲如果虐待偶妻，你发现这个日子这个儿子长大，有因为我去处理过 几宗这样的情况，都是 home abuse 的 wife abuse， 一问就知道爸爸也是这个样子。好的代代传下去，坏的也代代传下去。以撒偏爱以扫，很可能呢都导致后来雅各比较偏爱这个约瑟。我们上一次马尔在当中讲过，我不重复了，他爸爸给他做了个彩衣。你说只有你会偏爱这个儿子吗？他看到这个样板了，他下面又是这样同样去做的。所以更糟糕的就是历史重演呢，所以这个雅各呢偏爱这样的情况，就使这个约瑟被他的兄弟所恨，那杀他不成呢，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就是没有停在那里，继续演变下去。弟兄姐妹，问你们，我们对子女公平吗？我们有没有因为个人的私心偏爱某一位呢？你对这个孩子样样都可以，搞得他无法无天，那个样样都不行，非常严厉的对待，他们心里造成非常不大的平衡。真的不要问自己，又问那些很认识你的亲友教会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比较客观的可以告诉，但是也不要人家告诉你不就很生气，我没有有时候那种偏心那个明显到的程度啊，你的配偶都受不了。其实偏爱呢是反映出父母自己的毛病和软弱。很多时候呢儿女的问题啊，你看如果你发现小孩子不和啊，你不以为说就是大的老师欺负小的，小的老师就是去捣乱那个大的，不是的。你有时候注意一下说那个问题可能是从你开始的。我神学刚毕业的时候回到北区服侍，就开始先带领青少年团契。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小女生啊，每一次跟她谈到她弟弟，她非常生气，她很讨厌她弟弟。我问她，你干嘛那么讨厌你弟弟？她说因为我妈妈偏心。Okay. 有什么事情发生，妈妈总是跟她说，哎呀你比弟弟大了，她小呢，你要让她，你要让她，要让她。听得千回百遍，结果呢这个女孩子长大了，读书有那么远就去那么远，读书读完了回来弯去死都不要住在家庭里面，搬到那个比较贵的房子都要跟父母远。他说好了，现在给你机会，全部都爱你爱弟弟，你不去爱我了，我不 care。 有信主的家庭，以撒和利百加的偏心不但是两个儿子反目成仇，更可惜是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关系。你看那个创世纪27章46节怎么说啊？27章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哇，开始在家里面就很多的 bitterness。 儿女总有一天要离开身边的，但是啊，你旁边那个才是终身伴侣。不很不幸呢，我们今天很多夫妻都是为儿女的，很多时候为了儿女啊，结果就牺牲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我们都知道每一次你搭飞机，他们都要把这种安全措施从头到尾跟你演说一遍啊，你说听得厌了，怎么又来了。但是你看那个机舱服务员啊，他做这种示范的时候都说，如果氧气罩掉下来怎么样，先把自己带上，然后呢才替你需要照顾的孩子们带上。他为什么要提示你这个事情？他就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儿女的，一来了赶紧就小心就把他们过好，自己命都可以不要的。但是这个是错误的，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你怎么可以照顾一个更需要你保护的人呢？这是 common sense， 但是呢我们又没办法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夫妻啊就像一个桌子的四根角，所有家庭的担子 儿女啦、姻亲啦、经济啦、工作啦、什么啦、健康都压在上面的。这两个腿不合作，你承担不了上面所有的压力的，一定会往一边倒的，那是基本道理。所以一个桌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桌面摆什么，是两根脚稳不稳。那夫妻就是两根脚，这个家庭单位就是这个样子啊。兄姐妹，你们都是读工商理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但是不要道理都懂却不用。所以啊，无论你隔壁那个多使你失望，你还是要明白，在神的这个家庭的建立里面，坚强的家庭是从两夫妻开始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不要步这个以撒跟这个利百加的后尘哈。那另外构成这个家庭关系破坏的因素呢，就是满足自我的欲望 ，selfishness。哦，今天的人是很自我中心的。今天都是 I 的时代嘛 ，iPad、iPad、iPhone 什么都是 I， 那其实就是说是自我中心的。他的世界就是环绕他自己的。哎呀，有时候开车你就觉得那些人多自我中心，他不管所有的人怎么样，他就这样开的。这其实是造成很多交通事故的，因为他的世界观里面就是他自己，他没有想到周围的人。那无论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公司里面，你到任何纷争是不和睦，都是跟人的自私有关的，你知道，这就是人的天性。人一想保护自己、唯我独尊，他就一定做成错事。一个自私的人呢，他首先想到就自己的需要，保障自己的利益，他比较体恤自己的感受，那他只顾满足自己，他并不容易考虑到别人，他也不会学习体恤别人，他更不愿意为别人舍弃，甚至于做出一些的牺牲。更坏的是，常常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欲望，就是想要达到，他的企图用各种的方式去得到。如果我明争不了，我就是去暗谋。英文有一个字母叫做 manipulation。什么叫 manipulation 呢？中文有很多的翻译，操控、操纵。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用一个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叫做 manipulate。那通常这个字是负面的，就是不是光明磊落的，这个是这暗中里面有一点的这个阴谋的。我们中国人呢，都是笑那些传统的女人呢，如果要达到他们的事，都怎么说呢？一哭二闹三上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广东人呢，常常这样说的，就说女人呢，就是用这个手段不行，就是说，反正她要用各种方法就又得到自己的。如果我跟你讲不被你答应，我就跑去跟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讲，去影响你。我们常常做这码事情，我不能够当面跟你讲，我就打很多电话跟一群的人讲，希望用不同的方面给你施压力。如果你不听我，我在背后里面 gossip 你，我们昨天李台英也在这边说了这一点，或者说我干脆不跟你说，先斩后奏，我买来才说，让你们没办法拒绝的余地，这些都是手段，弟兄姐妹，都是不明朗的。上帝鉴察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 That's all manipulation。 公司也好，家里面、教会也都一样，有些人是 very manipulative，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服从权柄，他不接受你给他的这个答案，他不要你这个 decision， 他还是不甘心，他还是想各种的办法里面呢，想要得到，在公司这个叫做 politic， right？ 就是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个是谁做决定的，这个叫做 politics， 教会有 politics， 一争权，两个人一争权就叫 politics， 你在孩子面前也是搞 politics。 我们看到以撒的家庭呢，就有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欲望去行动，不顾后果。那也许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欲望和手段呢，我们来读另外一段的经文，创世纪25章。我们打开创世纪25章， 经文是他的 background 很重要的。25章啊23到26节，那大家找到了，一同来念啊，请。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请问上帝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清楚吗？清楚的举手。哦，学人家的就是要点互动啊！你觉得上帝的旨意够清楚的举手啊？大部分都认为说上帝告诉你就是这样了。好，清楚。那请问人顺服不顺服？人顺不顺顺服？他们不顺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不够清楚吗？不是的。教导真理都很清楚的，他就是不顺服。为什么？我不要听上帝的，我要造成自己的。That'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所以不要再说，哎，我不明白上帝的。很多人跑来跟传道人祷告，我说，好像你都知道答案呢。不过你不想要那个答案，你希望能够投你一票，那我也很难投你一票。我只是说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做。这个家庭啊，每一个人怎么做呢？你看这个当父亲的以撒看重自己的肚腹啊，其实男人也挺爱吃的啊，特别吃野味肉，我是不爱，但是那个应该是肉都爱吃吧。那他就想暗暗为那个长子以扫祝福，他没有顺服上帝拣选小儿子雅各的那个心意。因为他偏爱这个以扫，越过了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也很 manipulative。 以撒怎么 manipulative？ 他用他父亲的权柄，因为呢从来都不是母亲跟儿子祝福的，所以不要放弃这个男人啊，你在家里面是属灵的头啊，你有权柄为你的孩子祝福，请问你没有天天孩子上学的时候为你的孩子祝福？你不知道那个有多大的 power， 你咒诅他一样呈现，你祝福他也一样的呈现，但是你有没有祝福他？你还是唠叨他、教训他、骂他，你有没有祝福他？然后呢，他是有父亲有地位的，我不管上帝怎么说，我就先祝福你。你看创世纪27章29节，他向那个以扫祝福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你要注意。那里怎么说呢？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他明显知道这个是以扫，他也明显知道上帝怎么说。然后他说，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请问谁是他母亲的儿子？那你显然偏袒，就是这个你妈的那个孩子，那不是你的吗？就是当那个是你妈的，你是我的，这个很奇怪的，就是很显然他比较偏重哪一个。他要向你跪拜，但是上帝已经说了以后谁要服侍谁啊，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抗拒，这家庭就造成问题了，因为夫妻不同心了。那位当妈妈的利百加又怎样呢？他也知道上帝的应许，上帝拣选了雅各啊，所以他女人聪明嘛，男人都是比较笨一点的哈，所以女人聪明了，既然上帝要拣选他，那当然对他更好一点了，因为他又会使你得福嘛。但是呢，他用自己的手段，他又促进神的旨意的成就，他不愿意顺服神的时间，我等不及了，上帝，你看他已经开始起行动了，我不自及早的截止他的话，这个就给这上帝的福分旨意成就就成就，不管你当中想要做什么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惯性呢，我们都是 make sure it will happen the way I want， right？ 因为我们就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嘛， 我可以掌控那个结果啊，我还要现在要去祷告啊，那个祷告还不知道成不成啊。但是呢，如果我是设计安排了，那游说一两下，这个事情一发生就必定是照着我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诡诈。所以虽然他知道雅各是神选的，可是呢，他用了一个手段叫做作恶以成善的方法。为什么呢？他教导他的儿子来骗自己的老爸。这个手法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他为了这个手法他付了代价。那那个儿子雅各呢，他只想得到一个最好的福分呢，他是先用一碗红豆汤啊，从哥哥那里呢就把这个长子名分夺过来，这个故事我们很熟了。后来呢，他知道妈妈给他撑腰，对吗？所以呢，他就同流合污的就骗他的爸爸的祝福。姨嫂更不用说了，哎呀，这个了一碗红豆汤的随便就可以把长子名分丢掉的。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为家庭着想，绝对是不一个孝顺的孩子。而且他后来娶了两个赫人的女人，我们刚才所谈到了，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是违背父母的心愿，娶了回来让父母很愁烦了。那么血气的人呢，他做所有的事情都连累这个家庭的，因为他不顾念别人要为他的后果来 suffer 的，他就要做，他自己要做。我们家里面可能又出一两个这样的人，他不为你想，他只要他自己所做，所做的事情带给家里面许多的痛苦，但是他是自私的。这个家庭就是这样，每一个人为自己打算。所以后来就分党了，对吗？利百加跟雅各一党，那以撒跟以扫一党。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呢，那个妈妈呢跟那个小孩教他来对付爸爸啊，或者是这样的，有没有这些家庭呢？有，很可惜，很可惜，自我中心。父亲只顾自己的事业，家里什么都不管，自私。啊，妈妈为了某一个兴趣和喜好，强迫所有家人的时间表都要配合他，自私。做儿女的，就想要买一种东西，他不顾家庭的经济困难或者别人什么的感受，就吵着吵着要得到，自私。啊，家里面就，每一个人都，你自私，他自私，就是很多问题了。自私就会分党，分党就想欺骗，就耍计谋。但是呢，他不明白，他太低估了这个罪的这个的 consequence。有时候啊，我们觉得说啊，就是这件事情啊，我得到就好了，只要我得到那个结果，他明没有想到那个结果所带来的伤害不是他可以控制的。所以雅各呢，因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圣经说结局就是他浪迹天涯。利百加呢，打发儿子走去找他自己的弟弟，就到死的那一天，几十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那是最后一次。所以创世纪27:13，他低估了那个罪的严重性，他夸口这么跟雅各说，他说，我儿啊，你的咒诅归到我的身上，你尽管听我的话。很多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做了再说，我承担那个后果。你可以承担那个后果吗？任何罪都有结果跟代价，你连累的家人知道吗？那家庭纠纷的第三个原因呢，我认为就是缺乏属灵的教导。如果你很仔细的看这两章圣经，你几乎是没有提到跟上帝的任何交通的。一家四口哈，都没有提到就是去到神面前求祷告，只是除了有一处哈，我待会会提。那可是这家人呢，明显跟上帝关系是不够亲密的，不够好。如果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啊，他去到哪里啊，都是先筑一个坛去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就一直保持跟他交通。可是这个以撒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可能他父亲那边对他的一些的影响是可能不够深还是怎么的。我们看得出来啊，这个以撒跟那个利百加对小孩子属灵教导上面是失责的。怎么看呢？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以扫。请问你认为这个以扫啊，他人生当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看25:27-34，他被一个红豆汤卖了儿子 名分的这个过程来看，你就知道这个人只看重今生今世此时此刻。他认为他肉体现在的需要是大过将来的福气。他跟弟弟说，我都累昏了，我快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要来干嘛？如果通俗一点说，我现在都活不成了，讲永生跟我有用吗？就是这样的意思了。那我想这个以扫这一点呢，是从他爸爸学回来的，真的。那怎么看得出来？你看在27章的第二节，以撒对儿子说，我如今老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死。我们人呢就会想为自己打算嘛，然后第四节，27章第四节，你就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之前事先给你来祝福。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天要死了，我现在吃了再说。这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是注重我这个肉体。解经家在那边推算了，他说当那个以撒跟那个以扫祝福的时候呢，大概是137岁。OK， 那如果你跳到创世纪35章第8节，那你说以扫死的时候，以撒死的时候呢，是180岁。请问他祝福完了以后，他还活了多久？还有40年，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未雨绸缪了什么都是见算了，这个拖也拖了40年，一个 generation， 因为40年就等于一个世代嘛。眼光短浅，有些人看到他们呢，我老了，我没用了，我等死吧，但是最后也活不好，也死不了。像这个以扫以撒这样这种注重今生过于永生的人呢，常常就是因小失大。我快累死了，我还要长子名分干嘛？我快活不成了，我吃了再说。这些都没有永恒眼光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你永远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华人家庭里面呢，一般看重的就什么读好书找份好工作，嫁个好老公，生两个好孩子，然后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从父母那边学到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读好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丈夫，生两个好孩子，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了，你都不用教了啦。因为他看到他朋友的爸爸妈也是这个样子，你什么刻意要去洗脑的，不用的。那个雅各又怎么样呢？雅各圣经说他一生下来就抓，那为了抓他就抓不成就抢，抢不成就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从他老爸身上学到让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25章跟27章当中夹了一个26章，这个26章挺精彩的。这个26章是讲了，讲到以撒挖了一个井被人家抢去，他就让步，又挖了一个又给人家抢去，他就要让步，一直这样让。所以啊，耶稣从这边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说，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今天你的小孩啊，竞争是一定从你身上学会的，但是你教他让步，不要争，不要抢啊，这个很难了。你哪个小孩学到这一点？让让，你都不让了，你叫我去让，你都不让妈妈，你都跟爸爸这样顶嘴，你让我让什么？让要学的，真是不用学的，这个人的天性。然后呢，圣经说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然的心，主已经尽了。没有永生观念的人呢，他在今生里面一定是强的。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为什么情愿受欺呢？这是保罗给哥林多的劝勉。这个家庭的悲剧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快快的就跳了我觉得这个雅各的骗术你不要说是妈妈教的，先从爸爸教的。因为呢，你看到爸爸跟那个亚比米勒的故事他都学了骗，可是他的高明是从妈妈教的，是真的。但是这个骗的这个恶习是爸爸学回来的 OK， 但是妈妈呢更青出于蓝， 哎呀，这骗怎么骗得成功呢？就这样这样这样。那所以你看到可悲，就是说当他妈妈教导他的时候啊，他心里面怎么，他说这样不行吧。他不是担心说哎呀这样会得罪什么，不是这个成功吗？我们今天教我们的小孩啊，是有个什么程度，没有把这个道德观念给他。我们今天呢教小孩呢，就是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是一切。妈妈说笨呢，你这样这样就可以了。我在预查的时候跟人家讲过啊，是人家告诉我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做了这个外公的，他抱着这个孙子啊，就去到那边，然后团亲呢在那边聚会呢，是预备一点点心。那这个哎，这个逗小孩，他就去那边拿了人家这个团亲那个点心呢，就塞给他的那个外孙。然后呢，那当中有人看到了，就给他开个玩笑，他说：“哎呀，公公偷了东西来给你吃了。”就是这样讲那么一句。啊，这人听了就非常感冒啊，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就讲了，他说。大卫就可以吃圣殿里面的橙色饼，为什么？哇，有条有理的，引经据典的哦。然后那些人都愣住了，这开个玩笑怎么那么来的那么真的。然后呢他就递给他那个外孙，那个外孙说不要，三岁。他说不要，他说不是我们的。小孩子都要教育这个属灵长者。道德的观念两三岁就有了，你有教导他吗？但是今天不是的啊，没关系的啦，做了再说了啦，达到这个结果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发现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问的是能否成功，多于道德，还有在乎那个福分多于那个赏赐福分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可以承传给我们下一代吗？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尽上心，但在属灵教导上面我们可能很失责。最后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看到以下的一个提醒，他说一个充满批评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就学会指责别人，一个在充满敌意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就与人争议，一个在充满妒忌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就会容易愤恨内疚。但是一个诚实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体会什么叫真理，一个在公平家庭长大的孩子明白什么叫正义，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能够看到世界的美丽。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就跟他老爸说，巴不得你的神祝福我。但是呢，当他有一天自己经历神的时候，他祷告就是说，我的神，你的孩子如果不能够从，你现在把他带到教会，那他没有从你身上看到你的神，也就是他的神的话，我相信在属灵上我们还是失责的。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有时候讲到这些我们可能话重了点，但是主啊，这是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要得光照的时刻。那我们看到这个饼杯，其实每一次除了想到你的死，最重要就是你为什么肯死，因为你顺服。主啊，这个功课我们最不会学，求主让我们从个人身上开始。当我们今天又领到饼又领到杯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看我里头有什么刚硬的地方，你就软化我，因为我不顺服啊，我不顺服，我影响了整个家庭，我更影响我的孩子。求主让我走，从你面前有突破有更新，使我把好的福分传留给我下一代。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